蓬佩奥解除美台关系的自我限制。美新冠疫苗已配送近2300万剂。美国民众讨论国会冲击事件。
1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湘云。蓬佩奥国务卿1月9号发出声明，解除美台关系中的自我限制。声明说，台湾是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和美国可靠的伙伴，但国务院几十年来设立了复杂的内部限制，来管理外交官、军人和其他官员与台湾对等人员的互动。美国政府单方面采取这些行动，是试图安抚北京的共产主义政权。声明指出，美国政府与世界各地的官方伙伴保持交往，台湾也不例外。今天的声明承诺，美台关系将不会受到官僚体制的自我束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月7号星期四宣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将在1月13号到15号访问台湾。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克拉夫特此行将强化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际空间的坚强支持，符合美方由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对台六项保证指引的一中政策。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斯多福·米勒1月9号代负责配送的新冠病毒疫苗的驱速行动小组发出声明，表示当天配送了额外的6500亿苗给美国人民，让已经配送的疫苗总数达到2287万2925剂。到美东时间1月10号星期天中午为止，美国境内新冠病毒的确诊人数突破2224万，死亡人数突破372000多人。上星期四一日死亡超过4000人，是疫情开始以来死亡人数最高的一天。星期六一天确诊人278920人，是疫情开始以来单日确诊人数最高的一天。最新的研究显示，辉瑞疫苗对于分别在英国和南非发现的两种新冠变种病毒有效。专家表示，突变致使疫苗失效的可能性不大，但仍需要更多实验认证。另一方面，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在全美各地继续进行。
最新的研究显示，辉瑞疫苗对于分别在英国和南非发现的两种新冠变种病毒有效。新发现的变种病毒具有更强的传染性，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两种病毒株上均出现了多种突变，但一种被命名为 N501Y 的突变为两者共有。N501Y 是蛋白质结合点的一个氨基酸变异，被认为是导致变种病毒更具传染性的原因。
What we found is with this one key mutation, there was basically no difference in how well the serum of people been immunized could activate the virus, whether it did or did not have the mutation.So it was a very reassuring finding.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医生表示，疫苗可以识别新冠病毒表面刺突蛋白的多个部分，其中一种突变使得疫苗失效的可能性较小，但实际效果还需要实验来确认。
You get sera from people who've been vaccinated. The antibodies that are in that sera is the thing that you hope of protecting them against infection.You find out if those antibodies specifically block the mutant virus or not. That's what you do. That would be testing the impact on the vaccine.
与此同时，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继续在全美各地进行。从本周日开始，纽约州将开放更多的疫苗接种点。未来几周内，纽约市的学校和其他地点也将加入接种服务的行列。
You know from experience in large vaccination campaigns, both in our country but also globally, that this is how to get shots into arm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eligibility does expand in a swift way so that whenwe see that some people may not be comingforward for vaccination, we can move to other prioritized categories and have them cometo get vaccinated as well.
美国知名民权领袖曾角逐1984年和1988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的杰西·杰克逊，周五在芝加哥的罗斯兰社区医院接种了新冠疫苗。罗斯兰社区服务当地广大的少数族裔社区，杰西·杰克逊希望能够鼓励更多人进行疫苗接种。
Take the vaccination. Now. Keep hope. Alive.
新冠疫情下，美国少数族裔社区的情况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疫情严重的洛杉矶，坐落于当地最贫困之一的柳溪社区的马丁·路德·金社区医院继续面临挑战。该社区人口以非裔和拉丁裔为主，面对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医院的工作人员仍努力保持乐观。
I'm protecting not only myself, but also my family members and, you know, working in healthcare. We've got to make sure we look out for the community that we serve.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将前往德州位于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阿拉莫市，纪念边境墙完成400英里。白宫副发言人祖德迪尔发出声明说，特朗普总统预计星期二前往德州的阿拉莫市，纪念边境墙完成超过400英里，是兑现了特朗普政府改革破碎的移民系统的承诺。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竞选时的竞选承诺是要在长达将近2000英里的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建造边境墙，阻挡非法移民，并且要墨西哥支付建墙的费用。美国国会山庄在经历了冲击事件之后，美国的社会研究课程教师本周暂停搁置原定教学内容，来帮助学生理解冲击事件。与此同时，冲击事件后续的逮捕行动当中，一名共和党籍的西弗吉尼亚州议员在上星期五被逮捕。而国民警卫队目前已经加强了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警戒，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者一月六日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发生脱序的抗议行为之后，部分社会研究课程教师本周暂时搁置教学课程，来帮助年轻人理解为何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会在华盛顿上演冲击场面。阿拉巴马州的一位老师展示了在美国国会大厦被抗议者攻陷的混乱照片而不加评论，然后要求学生写诗做反思。
Students were veryjust kind of glued in with the images, and I took about 10-15 seconds per image before I clicked on the next one. I said nothing. And at the very end, I had a small little slide that said, create a poem, a five-line poem entitled Today at the Capitol.
明尼苏达州的一位老师则将这次事件与乔治·弗洛伊德事件的后续影响进行了比较。
Tell my students often that they are the future's primary sources. I mean, whether or not it's themselves looking back on the events as older people, or whether or not it's, you know, a historian 100 years from now doing the same thing that we're doing now. Like, you guys are the primary sources. Put some stuff down in writing. It can't all just be video, which that is a wonderful medium, but write some stuff down, basically, you know?
有些老师则是先不做与历史事件的比较，而是让学生了解这场即时发生的事件，运用的方法各不相同。明尼苏达州南圣保罗市的老师马克·韦斯特法尔搁置了原课程中有关州条约的课程，而是用报纸报道作为视觉辅助材料来教他六年级的学生。
When you're planning everything, you're thinking in the back of your mind, be very careful. You don't want to say this. Is there going to be, who's going to call me out on a question between insurrection and, and a siege and this, and are we going to break down into that?
一名共和党籍的西弗吉尼亚州州议员德瑞克·埃文斯在上星期五遭到逮捕。他在事件当天闯进国会大厦禁区后受到联邦指控。首都华盛顿的联邦副检察官肯·科尔宣布了针对埃文斯的起诉，以及其他数十项针对冲击国会大厦人群的新指控。埃文斯于周五下午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亨廷顿出庭，如果被定罪，他将因进入禁区和行为不检两项轻罪而面临长达一年半的联邦监狱刑期。除此之外，特朗普支持者上星期六继续在位于圣保罗市的明尼苏达州议会大厦前抗议。
Today's a lot going to be a lot about our country, but also what's everlasting. Who are we ultimately fighting for?
现场估计有100位抗议民众，有人举着美国国旗或上面有特朗普名字的国旗。这场集会名为制止偷窃，而附近则有另一派民众举行反对白人至上的抗议活动。而在华盛顿特区，则有居民在美国国会大厦外戴着口罩，手拿标语，向在这场冲突中丧生的警员布莱恩·希尼克致敬。目前国民警卫队已经对首都华盛顿加强警戒，以防止动荡再次发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发生在首都华盛顿，因政治动机冲击国会的行动震撼了全美各地。美国人对冲击国会大厦的行动感到费解，也在思考这在美国前进的道路上意味着什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从伊利诺伊州发来的报道。
伊利诺伊州前政府雇员、退休教授肯特·雷德菲尔德在家中的电脑上浏览新闻网站，看到1月6日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的事件，他觉得难以置信。
This was an attack on the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so it was just stunning. It really was disbelief and very difficult to get your head around.
随着安全级别的提升，坐落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伊利诺伊州府大厦的活动，在美国国会受到冲击后的几天里都显得非常安静。这次冲击行动隐含的意义加剧了雷德菲尔德的焦虑。
A serious terrorist attack could have, cripple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hen those sorts of things started to sink in, and the pictures of the representatives, sheltering in the galleries and stuff, the gravity of it started to hit you.
在伊利诺伊州的科克伍德村，农民温德尔·绍曼看到了美国国会大厦发生的事态。
I don't think we know the full story yet. Whether this was all Trump supporters who really stirred this up, or whether there's somebody else that took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to really raise havoc, raise hell, I don't know. I think that time will tell on that, hopefully.
最近发生的事件以及特朗普总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他拒绝总统大选的结果等，都让绍曼重新评估他2016年和2020年都投票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决定。
You can't discount what he did over the 4 years. I think the country, for the large part, is better off for it. He did not leave gracefully.
It must admit, I would worry that we're coming to the end of what I call democratic principles that we've understood and taken for granted for most of my life.
伊利诺伊州的约翰·保罗长期以来是位书商，他的书店大草原档案馆位于斯普林菲尔德的老议会大厦附近。前总统林肯在那儿发表了名为《分裂之家》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夕探讨了奴隶制的错误给美国带来的深刻分歧。约翰·保罗相信，林肯对美国这个许多人为之付出生命的国家目前存在的政治分歧会感到悲哀。
He would be extremely shock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we've never had issues that face were like this. So,
保罗希望可以通过当选总统拜登加强国家团结的意识。2008年，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介绍拜登为他的竞选伙伴时，拜登就在保罗的书店前。保罗说，12年来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他担心美国选举程序的信誉受到损害，也担心拜登是否可以有效地治理一个政治分裂的国家。
The extreme right wing is going to reject any sense that Biden is a legitimate president, and this is just going to make his job much more difficult in trying to convince the public that he is and that he's trying to workon their behalf. All we can hope for is that it doesn't stay the same way that it is.
保罗的愿望将从1月20号开始接受考验，届时特朗普将离开白宫，拜登宣誓就任总统。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上任之后，对中国以多项贸易与商业手段发起攻势，要求美中贸易必须公平互惠。负责制定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高级官员以及特朗普总统本人都多次强调，这样的做法是基于本届政府新推出的经济安全及国家安全原则。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选举过后也公开宣称经济安全及国家安全。 这项原则是否持续引导美中贸易关系？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为我们介绍。耀毅，特朗普总统任内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引发双方互征关税，对科技公司进行限制等措施，这些政策背后的出发点是什么？而又是由哪些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所制定的呢？
是湘云，在特朗普政府里面呢，特别强调要对这个美中贸易采取强硬态度的，分别是这个白宫的贸易首席顾问纳瓦罗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这两位。那么这两位呢，也是贯穿整个特朗普政府从他一上任到现在呢，他们都还在特朗普政府当中就职。那么纳瓦罗呢，曾经在2018年的12月10号发表过一个评论文章，表示特朗普总统跟里根总统都同时相信透过力量获取和平，不过里根总统相信的是透过海陆空以及太空的军事力量，而特朗普总统呢，则是要推出新的战略政策组织原则，也就是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那么在2017年12月18号呢，白宫的国安会就公布了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那么是由当时的白宫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来主导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介绍这一份国安战略的时候，特别的强调这个是第一次美国战略当中将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纳入考量。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The second pillar of our strategy is to promote American prosperity. For the first time, American strategy recognizes that 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Economic vitality, growth, and prosperity at home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American power.And influence abroad. Any nation that trades away its prosperity for security will end up losing both. That is why thi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mphasizes more than ever before the critical steps we must take to ensure the prosperity of our nation for a long, long time to come.
是的，那么在这一份的这个2017年的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呢，也特别列举了几项他们认为美国经济利益受损而危害到国家安全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包括了倾销、歧视性的非关税壁垒、强制科技转移、非经济手段、产业补贴、其他来自于政府以及国有企业获取经济优势的支持。那么在这当中呢，许多项都是特朗普总统之后指控中国政府在做的。那么白宫在2018年的3月22号呢，就射出了美中经贸易战的第一箭，特朗普总统当时签署了针对中国经济侵略备忘录，强调美中贸易必须要互惠，并且根据301条款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进口商品课征关税，并且设置贸易壁垒，要求中国改变其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那么当天早上呢，白宫的贸易以及制造业的政策主任纳瓦罗在向白宫记者们简报时，更特别点出了2015年由李克强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那么在这个经济安全也就是国家安全的原则底下呢，特朗普政府也特别关注中国在科技产业方面给美国带来的安全风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19年8月20号呢，在 CNBC 节目上特别说了，他说在美国的网络里面安装中国电信系统所带来的威胁，或者是在全世界网络当中有中国电信系统，会带来国家安全的巨大风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办法来减少这个风险，尽可能的降低风险。我承认全世界都太迟了，我们已经让华为还有中国的电信公司超前布局大约10年或者15年。那么之后呢，特朗普政府就针对多家的中国科技公司，尤其是中兴跟华为这两家呢，采取了遏制的做法。不过与此同时呢，美中之间也在进行贸易谈判，导致对于科技公司的制裁也受到贸易战的影响。例如这个中兴公司呢，在2012年奥巴马政府时代就因为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受到美国商务部的调查，2016年列入了实体清单，限制出口，导致中兴的巨大亏损，最终呢被迫停止了在深圳工厂的营运。而2018年5月3号的时候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展开了贸易谈判，中国商务部表示谈判当中就包含了谈了中兴公司的议题。 那么5月13号呢，特朗普总统就在推特上宣布他打算要终止对中兴的禁令。那他在推文当中是这样说的，特朗普总统说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我正在合作，为中国大手机公司中兴设法，让其生意尽快恢复，太多在中国的工作丢失了，已经指示商务部要完成。之后呢，在7月13号美国就解除了对中兴的禁令。此外呢，美国政府不只认为中国的科技业者在商业上的攻城略地危害到了美国的国安，也认为这些中国公司呢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更是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那副总统彭斯呢在2018年的时候也特别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了演说，我们看一下副总统彭斯是怎么说的。
We'll continue to take action against Beijing until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ds once and for all.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tand strong until Beijing stops the predatory practice of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Closer to home to protect our interests, we recently strengthened CFIUS,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heightening our scrutiny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America to protect our national security from Beijing's predatory actions.
那么在2020年呢，我们持续的看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包括像 TikTok、微信等等呢，都采取了一些禁令。那么呢，现在这些禁令也都进入了法律的程序。湘云，
耀毅，那拜登的贸易政策与特朗普的政策将会有什么不同？拜登政府是否将持续这项经济安全及国家安全的原则？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的所谓经济安全，也就是国家安全的原则呢，这个拜登有可能也会持续。那么这个美国的当选总统拜登呢，他之前都多次的批评了特朗普以关税作为这个手段，贸易战手段的方式，认为呢伤害的其实是包括美国的制造业，还有美国的农业等等。不过呢，在2020年11月24号，也就是美国大选之后，拜登在介绍他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人选的时候，特别的又强调了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我们看一下拜登当时是怎么说的。
And m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I choose Jake Sullivan. When I was vice president, he served as m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He was a top advisor to Secretary of State Clinton. He helped lead the early negotiations that led to the Iran nuclear deal. He helped broker the Gaza ceasefire in 2012. Played a key role in Asian Pacific rebalance in our administration. Jake understands my vision.That 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是的，那这个拜登预计提名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人选苏利文呢，他在2020年的2月7号就在外交政策上面投书，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美国需要新的经济哲学，外交政策专家可提供帮助》。当中他认为呢，经济实力将会决定美中强权的竞争是谁胜出。他认为呢，虽然军事力量呢依然是重要的，但是美中之间越来越升温的强权竞争，最终将取决于哪个国家能够更有效率的管理其国家经济以及行塑世界经济。而由于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呢，还有世界政治以及经济秩序的转变，现在需要跳脱过去40年的经济哲学。所以呢，这个苏利文就提出了几点，包括说美国必须要进行投资才能在长期的竞争当中来领先中国，第二要推广产业政策，第三呢，他认为并非每个贸易协议都是好协议，并非能够做越多的生意就是好生意。那么这边呢，他特别提了这个TPP， 他说呢 TPP 当中缺乏能够限缩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汇率操纵管制这个措施，谈贸易这个协议的时候呢，会为这个华尔街而要求中国来开启金融市场，那其实呢更应该来考虑的是能不能提高美国国内的工资跟这个制造就业。那么第四呢，关闭如税收的这个 loophole 的漏洞。那么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是苏利文，就是拜登所这个要提名的国安顾问，他对经济政策跟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个看法。那么拜登呢，虽然也认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但是他也认为说美国不能够单打独斗，还要采取一些跟特朗普不一样的做法，就是当年特朗普总统退出的一些国际组织，他要透过与盟友的合作来推动美国的议程。那么特朗普 政府的做法呢，我们当然就看到白宫的首席贸易顾问纳瓦罗，他在之前2018年11月8号在美国的智库 CSIS 这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当中呢，以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为主题发表看法的时候呢，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宫的首席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智库当中是怎么说的。
We got in the habit when we were a rich country of trading off pieces of our economy for national security. We were willing to give deals that were better than they should be to differen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nd that's why the 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is such a beautiful thing. Because until you recognize that 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you will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it's okay to get into something like the TPP.For geopolitical reasons, even though getting into the TPP would have devastated our auto and auto parts industries.
现在我们看纳瓦罗说呢，退出 TPP 是正确的。那么在大选之后呢，拜登被问说是否重新加入 TPP， 他对此表示呢，由于自己还没有上任，不适合来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么所有的他的贸易政策都会在1月21号上任之后全部公布。湘云。
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详细报道。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政府就香港大批逮捕泛民主人士发表声明，对这一行为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务卿澳加外长英外相1月9号就香港大批逮捕泛民主政治人士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香港依据国安法以颠覆罪名大规模逮捕55名政治人物和活动人士的行为表示特别严重的关切。声明说，国安法明显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破坏一国两制框架，它限制了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国安法正被用来铲除异议和敌对政治观点。声明呼吁香港和中国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尊重香港人民不受逮捕和拘禁恐惧的法律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并明确要求要公平举行包括代表不同政治意见的候选人的立法会选举。上个星期三，特朗普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中国通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说，看到示威者冲进美国国会令他感到惊讶。对于一些中国网民将这起事件与香港示威活动做比较，他表示两者有根本上的区别。
有一个关键的不同是，香港的示威者所反对的是个集权的政权，而这个昨天 Trump 的支持者反对的是一个民主政权，而且最高的领导在他们那边上 Trump 赞成他们去这个完全跟香港不一样。习近平怎么也不会赞成你上街去抗议，所以这个表面上看他的行为是有可比性，但是骨子里头他抗议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集权政权站在哪儿，这些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华盛顿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朱慕明对美国之音说，上星期三在国会发生的事件为损害民主的骚乱事件，不同于香港的抗议活动。他说，中国政府经常以这类发生在海外的事件试图转移焦点。
I think that the fact that we had a extremely polarized political debate right now, and yet we were able to pull off a election wereCongress has now clearly and peacefully within Congress acknowledged and certified the results and that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administration. I think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come back and talk to us about, you know, who sets an example when they are willing to allow themselves to be voted out of office. And I think that that is fundamentally just a flaw argument.Because I think that nobody ever said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It is a system that allows people to be held accountable. And in American politics, a president gets voted out of office if they're not doing and representing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I think that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明天见。